这就是被啊妖魔鬼怪所迷惑了啊。别人迷与不迷我们暂且不论啊，首先要反省，要检点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迷失方向，有没有把这个路子走错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将来所得到的果报，那是我们每一个人最为关心之事啊。所以第四呢，必须要讲论用啊，用啊是说的功用。前面说过了，宗明宗啊是讲的修因，这个论用呢，这就讲的果报啊。我们既然修因了，当然呢会得到一种果报，因此对这个果报啊要明了，这个了用成就啊，了是明了，我们明了啊这个果用上的成就啊，叫功不唐捐。我们这个功夫啊，这个唐捐是这个唐朝的这个术语啊，是唐朝术语。我用这两个字啊，就是因为这个经本里头啊，这样的字样常常多，诸位将来念到的时候就晓得它的意思啊。功不唐捐呢，就是我们功夫没有白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功夫用的值得，没有白费啊，所以叫不唐捐。唐捐那就白费了啊，那就是功夫用了后来没有结果啊，那就是唐捐。不唐捐呢，就是我们的功夫用了，后来一定呢会有好的结果。本经的功用，注意要看清楚。啊，第一个是启发我们的正知，啊，就是非常正确的智慧，啊，非常正确的这个。见识啊，第二呢，它破除我们的邪见啊，我们对于佛法许许多多的误会啊，对于这个修行啊，修因正果有许多不正确的这个见解啊，读了这个经，听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我们这许多这个错误的见解都可以破除。啊，明因果啊，这部经里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些道理与事实啊，使我们能够产生修学佛法的信心啊，而这个信心呢，一天会比一天坚强，不会退转啊。由于这个信心做基础，我们在佛学上啊，不断地求正确的理解啊，这个求正解呢，就是求学问啊，修因得果啊，得到正确的理解了，这是我们修行的所依靠的啊，也就是修行的理论上的依据。那么这个修因后来一定能够得到正果啊，所以是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是确确实实可以能够得到的啊。那么后面呢，这是讲判教了啊，就是第五段呢讲判教啊，判呢是判别，教呢就是教相啊，它的用意在哪呢，是用在教学上啊，最重要的是用在教学上啊。你比如说佛经典这样多，这个经典就好比教科书一样啊，这么多的教科书我们拿来教化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根性不相同，应该哪一个先学哪一个后学呢，这个次序怎么排法呢？啊，就是课程呢，我们怎么编排呢？
这个判教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编排教科书的这个就是教学层次的一个原理原则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教的佛教里的分支有大乘有小乘啊，这个大小呢就是讲的大小两乘啊，又全又实。所以全呢是方便说啊，佛以二谛而说法，这个二谛就是真谛实谛啊。所以真谛呀，就是依佛自己所证得的境界来给我们讲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实谛呀，就是依一般众生的常识啊，依一般众生的知见来讲解的，那个就叫全，叫方便说啊。所以这个教啊，有大乘，有小乘，有全教，有实教啊。那么还有有显有密，显是明显跟你说啊，密是秘密啊，密是秘密啊。像我们这个大乘宗派里面的密宗啊，密宗呢它就是讲的秘密啊。那么大乘十个宗，其余的九个宗啊都是像显教啊，这是对显与密来讲的。那么就有三藏，这个三藏呢是讲经藏、律藏、论藏啊，这个光夫人都说明了，就是经律论呢这三藏啊。这是把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呢归纳为这个三大类啊。经藏里面呢偏重在定学上啊，律藏啊偏重在戒律上，就是偏重在这个行为上面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生活规范啊，偏重在生活规范上。这个论呢实际上就是彼此互相来讨论啊，发明经律里面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是就三藏经典。那么除这个之外还有化仪，这个化法，化仪化是教化啊，教化众生的方法啊。这个教化众生的方法呢，天台这个四教里讲藏通别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课程标准啊。他把这个一切经呢分为哪是属于哪个是藏教，哪个是通教，哪个是别教，哪个是圆教啊，就等于说是我们今天来讲的课程标准啊。那么这个藏教呢，这是讲小乘啊，通教啊，这是前面可以通小乘呢，后面通大乘啊，那么程度就比较高一点了。这个藏教好比小学啊，这个通教好比是初中啊，别教呢好比是高中啊，它前面不通小学了啊，所以叫特别了，它不通小学了啊。那么后面呢它也不是大学啊。那么圆教呢就好比是大学啊，所以说这个化法了意思就有扩成标准的意思啊。那么除这个之外还有所谓化仪啊，这个化仪也有四教啊。仪呀是仪式，那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教学方法啊。诸位这里也能看得清楚，我旁边用铅笔写的啊，就是教学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呢里面啊包括这个啊，这教学方法好，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化仪呀它有顿啊，这个方法里用顿。你比如说是六祖大师啊，他这个教学法就是用顿啊，用顿呢这是属于化仪。那么他在这个课程标准里面呢，那这个六祖师所采的这是圆啊，所以他那个教叫圆顿大法啊，叫圆顿大法，意思就在此地的啊。他的这个课程标准采取圆教啊，他这个教学方法采取顿教啊。这个是这个大摩祖师传来的禅宗啊，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除了顿说，有渐教啊，渐是啊按部就班慢慢来的啊。这个渐教范围非常之广啊，在禅宗呢我们坛经里面看到这个 不宗神秀大师他的教学方法就采取简啊，采取简。那么他的这个课程标准呢，他采取别圆啊，就是别教与圆教啊，他这个方法呢是采取简。除这个之外啊，还有秘密，还有不定啊，所以这个是有次不稳啊，有条有理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教学来说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方面我们自己教学，一方面呢这是进修啊，一方面教学，就是一方面自己自修啊，自修啊。啊，那么这是都应当要晓得的、啊、那么本经啊，它在这个判教里头啊，它属于小乘啊，属于小乘啊，大小二乘就属于小乘啊，全十二教里头它属于全教啊，三藏里面呢它属于显教，属于经藏啊，属于经藏啊。那么在化法里面呢，它属于藏教啊，化仪里面呢它属于渐教啊，像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啊，所以它是修学根本啊，它是无上道的基础，千万不可以疏忽啊，不要以为哎呀这个经很小，这个经很浅啊，你就瞧不起他了，那就错误了啊，实实在在是无上道的根基呀 啊， 啊，好比我们盖大楼一样，这个是地基啊，地基虽然卑下啊，在地底下看不见，可是他承受了这座大楼啊，这座大楼是依他而建立的啊，所以千万不可以疏忽，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修学。那么以上将五重玄义，也就是解释题意，我们说完了。那么经题讲完，这个佛经呢，佛啊，佛经是佛说的，佛呢出现在印度，不是出现在中国，因此佛当年说法都是为印度人说法，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将佛一生所说的法要记录下来，编成了经典，流传给后世，也是依照印使用的印度的梵文啊，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印度古时候的文字啊，是梵文的经典，梵文经典流传到今天啊，还有少部分啊，还有少部分，但是分量是相当相当之少了啊，相当的少了，而且呢都不完整啊。那么从印度流传到我们中国来，把它翻成中国的文字，那么我们一定会问，它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他是在什么地方翻译的，是谁翻译的啊，如果这些事情要不记载的清清楚楚，后人呢必定会怀疑啊，如果有疑啊，就不能够生信了啊，信心不能够建立，那么我们对佛法修学的功德利益就疏忽了啊，换一句话也就会空过了，所以 这一部经啊，这个翻译的这个经过情形原原本本，这个经里头啊也都要把它记住，设计这个记录下来啊。那么我们讲经呢也必须要给大家介绍啊。那么这个呢通常叫讲人体啊，前面是讲经体，现在跟你讲翻译人啊，翻译人啊。那么诸位请看啊，这部经的翻译人呢，这个人体里面所写的是后汉沙门安世高义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跟诸位介绍啊安世高大师啊。那么先说这个时代啊，第一是时代，时代啊是后汉，汉朝是刘邦建立的啊，就是汉高祖刘邦建立的。那么十二传被王莽呢篡位了啊，被王莽篡位了啊。那么以后啊，也就是汉时他的后人呢，就刘秀将这个王莽打倒以后啊，重新恢复了这个汉朝啊，重新恢复了汉朝。那么这个历史上称之为刘秀中兴啊。那么在历史上呢，因为当中啊有一个王莽篡位，所以把这个汉呢就分成前后了啊，分成前后了。那么刘秀做了皇帝之后啊，他的年号叫光武啊，所以我们也称为汉光武啊，光武帝啊。那么他做皇帝这个时候是公元25年啊，公元25年啊。那么这个年代呢是很正确的啊，我们今年是公元982年啊。那么这个是25年的事情啊，25年是汉光武做皇帝的事情。那么以后也传了12代，被曹魏呀所篡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历史上称之为后汉，又称为东汉啊。称东汉这个意思就是他建都在洛阳啊，因为从前呢这个前汉呢建都在长安啊，长安呢在西，洛阳在东啊，所以称东西汉呢是从建都上来说的啊，就后汉呢建都在东方的洛阳，所以称为东汉。前汉建都在西这个长安啊，长安是在洛阳的西面，所以我们称西汉。那么安世高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后汉桓帝的时候啊，桓帝是第十代，就是刘秀啊他这个第十代的这个子孙啊，第十代的子孙啊，刘秀嘛我们算他的第一代啊，他是第十代，他的名字叫做智啊，名字叫做智啊。那么这是我们晓得把这个时代的概念搞清楚啊，是后汉桓帝的时候。桓帝建和二年啊，也就是公元148年啊，世高来到中国啊，来到中国。桓帝呀，他在位呀21年啊，就是他做了21年的皇帝啊。他死的时候啊，只有36岁。那么可见他做皇帝的时候只有10几岁啊，做皇帝只有10几岁啊，这是 桓帝、灵帝啊，汉朝已经是非常之衰啊，政治上啊也很乱啊，很乱，所以宦官呢当权，所以曹操他们这个才起来的时候啊，最后还是把这个汉朝推翻了啊。那么建和二年呢，建和二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桓帝啊这个时候才20岁啊，行冠礼啊才20岁啊，所以士高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那么为了使大家呢对这个年代呀、更清晰一点啊，会更有亲切感，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汉朝有一个大儒啊，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郑玄啊，郑康成。郑康成这个时候22岁啊，那么诸位就晓得郑康成呢比桓帝呀、大2岁啊，桓帝这个时候是20岁，郑康成22岁啊，郑康成是我们中国的了不起的大儒啊。那么同时啊，我想大家晓得在历史上有个孔融啊，孔融4岁就让梨啊，这个是历史上的佳话啊，就懂得礼让啊，他是孔子的后代啊。那么孔融呢是生在建和7年啊，那么就是安世高到中国来的第5年孔融出生了啊，出世了啊。那么还有三国上面的一个最著名的人曹操啊，大家晓得他，提到他都知道了。曹操啊是生在建和9年，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安世高大师到我们中国来第7年的时候啊，第7年曹操啊出生了啊。那么这么一看呢，大家对于这个安世高啊就会显得更亲切了啊。我们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人物啊，都是安世高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一个个的诞生啊，以后在三国时代都成为风云人物啊。那么这一段给诸位介绍的是年代啊，所以后汉两个字它是代表年代的。那么第二呢，我们要介绍的姓名啊，安世高大师啊他并不姓安啊，这个安呢是国家的名字，是以国为姓啊，他的名叫清啊，字世高，就世高是他的外号啊。那么以国为姓呢，大概在外国到中国来啊，他我们都是这样称呼他，譬如我们玄奘大师当年他到印度去留学的时候啊，在印度啊17年啊，印度人称他做唐玄奘啊，就是唐国的玄奘啊，可见得他也不姓唐啊，唐是当时朝代的名字啊，就是国家的国号啊，所以他是以国了为姓啊，我们称安世高这个安是国，所以他的籍贯呢就是安息国人啊。安息国在哪里呢？唐朝时候叫波斯啊，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啊，他是现在的伊朗啊。那么他的身世是很了不起啊，他是安息的王太子啊，安息王太子。那么在传记里面所记载的是说他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孝顺啊，他是很有名的啊，又孝顺呢是又聪明啊，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啊，读书很多啊。那么同时他还能够精通天文啊，医学啊，这个医理，并且是鸟兽的言语啊，他都能够懂得啊，所以真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法师啊，多才多艺的法师。 那么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做了国王，啊，他就接王位。不到一年呢，啊，他就厌倦了，啊，对这个政治生活啊，他不太喜欢，啊，没有多大兴趣，就把这个国王的位置让给他的叔叔，啊，自己出家修道，成为很有名望的一位高僧。那么他游化到中国来，为我们中国初期已经的大师啊，在中国佛教史上呢，他占了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介绍啊他已经的经过啊。释高大师从安息，也就是现在这个伊朗呢，从他这个本国啊，啊带来的这个梵文经典呢很多，啊，那么当时他到中国来，也是来到首都洛阳，在洛阳这个地方啊，他一共翻译出有29部经，啊，29部，啊，一共呢是176卷。翻译的时间呢长达22年，啊，长达22年，啊，长达22年，啊，与灵帝啊，与灵帝啊建灵3年，啊，也就是公元170年，却比啊，就是停止了已经的工作了，啊。他把这个已经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啊，他就办寺去了，啊，所以后面呢，我们给你介绍他这个寺籍啊，这个是《神僧传》里头啊有记载的啊，《高僧传》跟《神僧传》都有记载的，啊，那么他的这个神迹啊很多，啊，是一位有神通的高僧，啊，那么今天我们只介绍啊，其中之一啊，就是度啊共听湖的妙神。这个宫廷妙神，那么这是说明啊，他啊这几个地方呢，诸位在这里记住啊，就是这个地点呢，在江西省啊，这我们讲现在江西省的九江啊庐山那边有个蛇村啊，有个蛇村啊。那么从洛阳到九江啊，他采取的这个道路啊，都是从水路啊，由长江那边下来。那么他到了庐山啊，到庐山。那么庐山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庙啊，有一个神庙。那么这个庙的名字啊，就叫共听庙，啊，这共听庙是共听湖旁边的一个庙。那么当时啊，那个地方叫做浔阳郡，啊，浔阳郡就是我们现在的九江县，啊，江西九江县。那么他到这个地方来度这个庙神呢，是见前世的约会，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隔了2世了啊。那么《高僧传》里头啊有这么一段故事，说在很久之前，当他不是这一生的事情啊，是过去生中啊，安世高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啊，他不是一生修行的啊，生生世世修行都是高僧。那么也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这是我们不敢推测的啊。总而言之，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说他从前有个同学啊，也是出家人啊，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修行啊。这个同学呢，明经好师啊，经是经典，这个经典的道理啊，他都明了，都通达 啊，又喜欢布施。那么诸位想想，出家人布施，他用什么布施？出家人就是法布施啊，就是喜欢呢为别人说法啊，骗别人呢修善啊，可是他自己呀、啊、这个性情呢都沉啊，就是很容易发脾气啊，但是这个很容易发脾气也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哎呀一听说某个人大概脾气很厚道，不是的啊，那就不像一个修行的大人了啊。他这个成慧的心拿我们今天来看呢幅度很小啊，因为那个时候人呢，这个出家人呢，这个生活很简单，都是出去托钵、啊、托钵的时候如果这个斋主供养他这个菜饭呢很合他的味道，哎，他就很欢喜啊。如果今天托钵这个斋主布施的这个菜饭呢不太合自己的口味，心里面就不太高兴啊，心里常常想着我出家修行有道德有学问，天天弘法利生，你看看今天我吃的这个饭的时候还这么难吃啊，就这么一点点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嗔恚心。所以死了以后啊啊，就堕在这个神道里头去了啊，死了以后就没有能成正果啊啊，不像安世高啊，安世高就成正果，他堕卧道。这个卧道堕什么呢？堕在畜生道里头啊，是一个很大的蛇身，就来生呢变成一个大蛇啊，这个蛇很有灵，很灵验啊，我们俗话讲的是龙王啊，就是水神啊，他这到达我们中国这个宫廷湖这个地方啊，说当龙王去了啊，这个龙王之身呢是个蛇身啊，是个大蛇啊，是个蛇身。那么他很会作怪啊，呼风唤雨啊，他有这个能力，凡是经过他这一条江的这个船只都要到他那里去拜拜，都要祭祀他，他就会保佑这个船呢一帆风顺啊，保佑你平平安安。如果你要去不拜他不祭祀他，他就兴风作浪啊，叫你得不到太平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时候他的嗔恨心呢大了，不像从前啊。为什么？他已经迷失了本性了啊，一切的时候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造这个罪业就很深啊。那么他自己晓得啊，这个神啊他也有寿命的，他晓得他死了以后啊一定堕地狱。为什么呢？这一生做神的时候，你看看接受的是人家的血食啊，人家杀猪杀牛宰羊去祭祀他啊，所以这个杀生的果报太多了，不是他杀，别人是为他杀的，非杀这些东西就祭祀他，他不保佑人家平安啊，所以血食啊，杀业太重，嗔恨心太重，所以晓得死了以后一定堕地狱啊。于是乎他就求助于他的同学这个安世高大师啊，这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呢，求他来帮助啊，求他来超度啊。那么安世高呢也有这个神通，当然他们是有感应道教的啊，所以他已经翻译经呢到这个时候啊，也就是这一个龙王啊快要死了，寿命快要到了啊，到这个时候赶紧呢去躲他啊。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他为什么不一到中国来就先躲他呢？ 诸位要晓得，他一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龙王啊，正是耀武扬威要得志的时候，啊，正是迷惑颠倒的时候，不会回头。啊，你给他说什么好话，他也听不进去。啊，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了，啊，俗话说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啊，到将死的时候啊，他后悔了，他回头了，这个时候劝他很有效。啊，所以安世高看到这个龙王快要死了之后来了，啊，到这个地方来见前世之约，啊，来约会，啊，到这个庙里面来。那么这个神很灵，头一天晚上托梦啊，给看庙的人，就这个庙里的主持，托梦给他，他说明天他有一个老同学，是一个高僧，要到我这个地方来，你要好好的招待他，要请他给我说法。啊，要请他来超度我。啊，这个庙里管事的这个人呢，后一直神托梦给他了，到第二天，所以什么都准备好了。哎，果然呢，安世高来了，啊，来了一问，他们事先都晓得了，啊，所以请安世高啊给这个神说法。那么安世高呢，给他说的时候，完全用密咒说，啊，所以说的那些。大家在一起旁边听的人都听不懂，都不知道安世高给他说什么，啊，是用咒语给他说，啊，那么说完之后呢，安世高就要求这个神呢现身给大家看，这个神就不愿意，神就说他不必了，他说我这个身体不好看，很难看，啊，安世高就说，他说你要为了消你的业障，消你的罪业，最好你还是现身。啊，让大家看一看。啊，于是乎这个神呢，慢慢从那个神龛里头钻出来了。大家一看呢，是一条蛇，啊，很粗、很长的一条大蛇。啊，那么这个蛇头一撑出来之后，啊，眼泪就流下来，啊，向安世高点头。啊，那么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到，哦，原来龙王的。本来的像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以后这个神呢，就又退回到这个神龛里面去，啊，没有几天以后啊，他就死了。死了之后的时候，大家在这个山涧里面发现一条很大的蛇，蛇已经死了，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叫蛇村，啊，一直到现在还叫做蛇村，啊，那么这个蛇村的来源呢，就是这么一桩事情。那么这个神是现身之后，啊，就告诉他这个庙里的管事这个人，啊，把他这个庙里面这些财产呢，都奉献给安世高，啊，他就是捐献出来，都交给安世高，啊，求安世高啊为他修复，啊，为他修复。那么安世高怎么给他修复法呢？他把这笔钱，这笔钱不少，数字很大，就带到豫章，啊，那个当时的豫章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南昌，啊，江西的省会啊，南昌，啊，南昌市，在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佛寺，啊，建了一个佛寺，这个佛寺的名字叫大安寺。啊，叫大安寺。啊，那么这个也是纪念这个庙神，啊，因为这个庙神呢，过去跟安世高同学都是在安西过，啊，所以啊，用大安来做这个寺庙的名字，啊，这是有一个纪念的性质。那么大安寺盖好之后了，世高大师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度化众生。这个庙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它是江南第一个佛教的寺院，
啊，那么换句话，在从前江南呢还没有佛寺啊，江南第一个佛寺来源就是这样来的啊，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安世高啊，他的神迹很多啊，真正是说不尽啊，他的神迹很多。那么诸位如果要晓得呢啊，要愿意知道的话呢，可以看高僧传啊，高僧传初记啊，可以看神僧传啊，神僧传里头写的比较简单啊，高僧传里头写的详细啊，那么这是诸位可以啊去做参考的啊。那么这是啊，诸位再看看呢，我这个地方给诸位提的这个提要啊，他这个同学是明经好师啊，因为多臣死后之后多为水神啊，俗曰龙王啊。这个大安寺呢是江南佛寺之始啊，这个故事记载在《高僧传》初集啊，在《神僧传》啊，《神僧传》第一卷啊，那么诸位都可以自己去做参考。人体就介绍到此地。那么从安世高大师这一段事迹，我们可以得到几点结论啊。那么这是我在此地呀、贡献给诸位的啊。第一，出家修行啊，那么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明经好师，不舍尘秽，终度卧道，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